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odo Shawaiki。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说一个在印尼非常流行的流行词，或者说关键词 Whoosh。 伴随着 Whoosh Whoosh 的呼喊声，又一波旅客前来乘坐印尼的雅万高铁。一名叫做拉安扎的印尼高铁司机表示，这个词如今成为了印度尼西亚的流行语。 Whoosh 是雅万高铁列车的名字，灵感来自于高铁疾驰时呼啸而过的声音。Whoosh 还是印尼语省时高效和可靠的首字母缩写组合。那么在今年的10月17号，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满一年，伴随着客流的强劲增长， Whoosh 在印尼乃至全球互联网上火速流行，成为当地社交媒体的关键词。那前面那位高铁司机拉安扎就说，作为印尼第一条高速铁路，没有人不知道 Whoosh， 他自从加入雅万高铁之后也成为了家乡的超级明星。目前呢，乘坐高铁出行已成为印尼民众最热门和最时髦的事情了。先插一句题外话，如果 Whoosh 翻译成阿拉伯语，你们那边会出现什么的一个象声词，什么样的一种声音表达？
Toot toot
toot toot。
对，
好吧。你看新闻当中说，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满一年，那伴随着客流的强劲增长， Whoosh 如此流行，火速流行。约瑟夫，你能否理解这个词在印尼的火爆吗？
我觉得它的火爆的主要的背景是因为它是可能是第一个高铁，这个国家的第一个成功的建立了第一个高铁，大家肯定是很高兴。如果这个高铁是在咱们约旦，以为就是将来也一样的设计这样的高铁，我们估计可能会叫它突突一样的。因为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速度，说明力量，说明方便，说明发展，说明是新的未来。我觉得这个物是它能代表人的心声。他们的整个国家进了非常大的一步，一个交通方面的一步，他们对这一方面的满意度，所以他们叫做 Whoosh， 它呢代表力量，那代表速度，那代表方便，所以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感情。因为像在约旦，我还记得约旦因为就比较小的国家嘛，我们还记得第一次安曼有了一个桥，这是约旦的第一个桥，大家特别高兴，大家叫了那个桥好几百个名字，就是每一个人问他，他会把那个桥叫一个他自己喜欢的名字。为什么？大家都就是很喜欢那个桥，到现在非常出名，很多人去专门去那个桥玩。其实你想去哪里？咱们要不去那个桥上去散步吧？要不去
打卡地？
对，打卡点就变成了打卡点了。就大家因为他第一个，证明什么？这个国家已经在发展。就是有了一这进步了，就大家看中了一个这个国家在进步，
就是、多多少少像自己的家里边突然多了一个大件儿，
对，你会感觉哎，我确实有支撑了，家里有了，我是不一样了，对我发展了，所以那么说高铁那肯定是个大事儿嘛，一个对一个普通的国家，像这约旦一样的很普通的国家，你突然有一个高铁，大家肯定是特别高兴。高兴的兴奋的，他们会把那个高铁叫一个他们自己喜欢的名字。
对，而且最关键的，过去我们也曾经说过，就是从首都雅加达到这个旅游名城万隆，单程需要过去3个小时，再加上堵车，那绝对不是3个小时，而现在只需要40分钟。那你可以想想这个速度是多么的快。过去印尼的朋友跟我说过，说万隆那边呢，就是有点类似于，比如说对于北京的朋友来说，像是北戴河一样。就是它非常的近，那大家旅游啊，包括学校的类似春游的这样的活动，一般都会去到万隆那边来进行。那的确是印度尼西亚老百姓心中的这个旅游名城，不管是春游啊、郊游啊、过周末等等的，都喜欢去万隆。那老百姓生活当中它是紧密相连的两座城市，但是却因为基建、道路拥堵等等的，就让大家一想去那边玩啊，又堵车， 你自己的这个内心的情感就像铺上了一张湿地毯，就立刻凉下去了。
其实刚才 Peter 你说的这个话呢，就这个话背后还有很多话题啊。
嗯，
我们很多人可能对印尼是不是特别了解的？印尼是世界上群岛最多的一个国家，
号称千岛之国。
对，千岛之国，它是万岛之国，
嗯，
它是一万多个岛。那现在就是说，这里面就是一个问题，就刚才你说的，就是说以前可能堵车，对吧？它还有一个背景，印尼的这个雅加达啊，它的首都，这也是本身是世界上交通事故最多的一个首都。那现在我们如果说这个有高铁，这个问题就不用再担心了，不仅是省时间，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这个 whoosh 这个测绘啊，
嗯，
这个是印尼语的一个测绘，英文字幕写的是呢 whoosh
whoosh。
我个人觉得这个作为一个网络测绘，对中国人，对每个中国人来说，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就刚才这个优师傅说的，这是一个火车的声音。
对，
就是火车跑来跑去的是有个呼，
对，它本身作为一个英语词汇，你查字典就是水流哗哗或者风声呼呼的，我跟理解就是嗖那样的很快的过去那样的一种感受。嗯，
对，但是呢它还有一个意思，
嗯，
它的意思如果我们去分析的话呢，我相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呢会得到为了自己的祖国，对，为了中国是一个骄傲的事儿。我们经常说中国是管理，对吧？意思是什么呢？中国是管理好，很精俊，对吧？管得很好。其实 whoosh 的意思也是这个 whoosh 的这个印尼语的意思是 wakatu hemat operasi optimal systemet hedat，
哦，
那这可能是大家可能听不懂，我就翻译一下吧。
这是印尼语是吗？
印尼语，印尼语。
加利布，你的语言天分非常厉害啊，
还会印尼语，厉害。
其实我印尼语不是特别懂，但是呢里面一些测绘呢我懂，所以就我就可以解释一下，嗯，wakatu hemat 的意思是说省时间。这个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嘉宾他也听懂，因为他阿拉伯语里面 wakatu 就是 wak 时间的意思，这是本身是阿拉伯语的单词啊。
嗯，
wakatu hemat 就是说省时间。 operasi optimal 是这个是一个类似于英文单词，就是说精准管理，
精准管理，
然后，
嗯，
精准管理。另外一个呢是 system hemat 是独特的一个系统，那这是他对中国的这个高铁技术的一个认可。我们大家环起来看，就是精准，然后呢省时间，最独特的管理，那是什么？就是中国的这个高铁技术啊。
嗯，
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铁路，从这个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到它的这个一个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城市王龙，那其实这个项目呢是全球南方国家里面第一个高铁项目。所以这个项目呢是一方面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儿，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对这个对方国家也是一方面是提供了方便，另外一方面呢也省了一个就刚才说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肯定是改善了，另外一个呢这种交通事故也解决了很多。
对，加利姆你说的这一点非常的对，我相信很多的中国朋友呢都前往过印尼，尤其是巴厘岛那边去旅游。其实我们到印尼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对印尼的印象是非常好的，蓝天碧水沙滩，包括美食等等，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作为一名国际游客前往的那里，某种程度上我们在那边的生活是旅游生活，而不是当地老百姓的真实的一种感受的生活。那当地老百姓他们真正需要的还是那些快速高效可靠的这种交通工具，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呢更上一层楼。所以呢某种程度上又作为印尼的第一条高铁，像你前面所说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条高铁，那这个 number one 这个第一，我相信不管是从本国的一个角度视角来看，还是从一个更大更广的范围来看的话，都是很值得骄傲自豪的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第一次坐高铁是从北京坐到天津，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十几年前，因为2008年8月是京津城际高铁建成通车，北京到天津那会儿开车呢，基本跟我印象当中就是一个多小时，有时候堵车可能两三个小时，甚至那一次我刚说闭眼歇一会儿，刚闭上眼就几分钟，旁边的同事告诉我别睡了，到了。我什么到了？到天津了。 这是我到现在还津津乐道无法忘记的那个场景。我说这就到了，然后当
我
走出这个车站回过头看着天津两个字儿，我才真正的确定我没做梦，我是到了，的确就是不到半小时我就到了，就是那样的一种感受。所以我相信对印尼当地老百姓来说，从雅加达到万隆过去那么长时间，现在40分钟到了，可能那种感受就跟我从北京到天津的感受是一样的，但要比我更加的兴奋或者自豪。
正好说的天津，我上周参加了天津马拉松，然后呢对，关键天津马拉松是周日的上午7:30开跑，然后呢你参加这个马拉松队要拎彩包，这个拎彩包有限制的时间，最晚的时间是周六晚上8点。那么我周六我其实比较忙的，上周没时间去拎彩包，那我一天一天
赛包是吗？就比赛包
啊，对，参彩包
啊，
更重要的是你那个号码，你参加赛比赛的号码，然后他们有一个记录的，那个是电子设备的，他必须领，要不然你没办法参加马拉松的，
没有资格。
所以呢，关键是我上周没时间去领，那么唯一的时间是周六，那么周六我在上班，然后顾及下午晚一点才能下班，怎么办呢？但这个比赛真是没法参加了。但是因为这个高铁的事情啊，半个小时到天津，我6:30从我的这个北大国际医院下班，然后8点之前已经到了天津领彩报的地方。
嗯哼，6:30下班，然后8点到天津。
6:30下班，8点之前呢，其实7:40我已经到了领彩报的时候地方，领彩报了。第二天的周日上午，参加了马拉松，顺利完成赛事，然后直接回北京，就是下午周日下午已经在北京了。
嗯，
没有影响我的工作，也没有影响我任何其他的事情。而且还参加了一个马拉松，
千里江陵一日还，这现在都是半日还。
所以我说，我跟加利伯已经说过了，我现在我觉得全世界都要感谢中国把这个高铁发展起来了。
嗯，就是说对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讲，铁路或者高速铁路它是背后有很多的意义的，对社会经济发展，对民众的生活，日常生活。
之前有飞机的时候，飞机这是省了我们很多时间，也解决了很多麻烦。但是其实还有一些问题，飞机也解决不了了，高铁来搞定了。其实有时候呢，你出机场是比较麻烦的，要提前到啊，然后你的那个要过安检那等等的，有比较麻烦的过程，还有也不一定呢有直飞啊或者等等的，就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高铁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随时到，你10分钟之前还能进高铁。没问题，
嗯，
很快的能进去，能上车。
我觉得高铁一种魔力，只要你这个社会的民众尝过一次，就会觉得真香，就放不下。
真香，
而且它有很强烈的一个辐射和示范效应。你看现在在印尼那边，就是单单乘坐这个高铁就已成为一个网红的打卡目的地了。那你知道哪儿打卡最多吗？就是东南亚地区其他的邻居，比如说来自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都去专门有专门的高铁团。不去看参观别的地方，就是专门来坐高铁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未来在东南亚很多国家，我们还会把这些铁路网完全的给拼凑起来，成为一张非常巨大的高铁网。那会儿的物流啊、旅游啊等等等等的都是相互衔接，这种出行交通的效率也会更加的高效。
对，其实而且我认为高铁也是一种利用方式，它的设计的这一条路啊也很漂亮，像中国这样的。我去年我家里人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我特意让他们飞到广州机场，然后从广州接他们到北京，我就故意的为了让他们坐高铁，就是我让他们感受一下高铁，真的从广州到北京的这一条路上，他们看到了中国，他们看到了中国的美丽的环境和风景啊，他们没想到啊，是类似于我把他们在中国绕了一圈。特别漂亮，你在高铁里面坐得非常舒服啊，吃喝啊、聊天啊，特别方便，而且那大夏天呢，你还也很凉快啊。
对，
在坐车的时候你还可以看风景，就多好啊，就具有高铁。
当时给父母买的是普通的2等座还是商务舱啊？
没有，是普通的2等座。
嗯哼，
我觉得高铁现在的普通座也特别好啊。
稍微问一句，我现在这个不经常出远门了，然后。像广州和北京这个距离，可能大多数人会选择坐飞机。那你上一次那趟旅行，从广州坐高铁回到北京，是花了几个小时？
7-8个小时。
七八个小时，
七八个小时就到北京，轻轻松松的。 我的家里人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而是他们一条路上一直在看风景，一直眼睛一直对着那个窗户，一直在看外面。他们真的是嘴巴一张开，一直在看，哇，就这么美丽啊！这些山呐、啊，这些水呀、啊，它特别好看。然后他们坐的非常舒服，吃喝了啊，边看风景，咦，到了。
那他们是不是也拿手机拍摄？最高时速每小时350公里，
350对，300。我跟他们说了，他们都不敢相信这个速度，因为他们坐在里面呢，他赶不到这个速度，因为他那个车也不慌，他把那个一瓶那个水啊放在窗户上，那个水这根本到不了，所以他们一条路上非常温的，所以根本你赶不到那个速度，但是确实已经跨了一个从南方到北方啊，已经跨了非常非常远的距离。
感受到了2127.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天哪，2000多公里，
距离
7-8个小时。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其实刚才我们两位也是讨论到这个话题嘛。我经常去长沙，以前坐这个绿皮火车去长沙的时候呢，第一次走的时候是觉得哎呀要好几个小时，那后来第一次坐高铁去长沙的时候呢，我心里还是做了一个准备，是很搞笑的一个准备，我买了很多零食，我觉得准备一个这个4-5个小时准备嘛，后来发现就还没开始吃的时候我就到长沙了。就是这一种感觉可能有时候表达出来，就是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是买机票啊，机票是在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是一方面是不便宜，另外一方面呢，机场一般都是在市外面，要打车呀、啊、或者一种任何一个交通方式去机场，所以这时间结合起来的话呢，高铁是方便。现在反过来，如果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就是说高铁怎么样会促进民心相通，我还是把这个印尼的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案例。印尼本身是一个旅游景点国家，坐高铁呢，这个时间跟飞机来比的话是差不多的，但是成本上面呢它是低的。另外一个呢，只有你坐飞机的时候，你看不到下面的这些镜头啊什么的，或者是看得不清楚，但是你坐地上的这个高铁或者是火车呀什么的，你是左右都会看得到，有时候顺着火车到了一个车站，你也会下来稍微感受一下周边的环境和空气，对吧？所以这种国家对高铁的用途来什么呢，它也是给你提供方便，另外一方面呢，用换一个方式给你推广当地的旅游景点。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高铁技术是换一个角度是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也生活变成更方便，同时也是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一些这种重大的行业，也不是旅游行业啊什么的，
带动就业
这些行业，也带动就业，这也是。另外最后一句话呢，我们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印尼的这个高铁，就刚才你说这个司机啊，对吧？刚才你提到这个高铁司机，当地算个小明星，就是这个司机是很有名的，他有很多这种社媒体上面小视频啊什么的。这个司机是以前来中国受过培训的，那为什么这个印尼司机来中国受培训呢？有没有人考虑这个话题啊？其实我前面说的这个务实里面还有一个这个精准管理的这个说法。那精准管理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很多管理模式从中国这边直接对接过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中铁和印尼的这个高铁公司，他们联络起来做一个这个高铁管理公司。中国不是有铁路管理局嘛？他是做这个铁路的管理，对吧？印尼是没有这种铁路，所以他这个管理经验也没有。所以中国的这个做法，我们有时候经常说这个发展的西方模式。西方模式呢，他有时候就可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吃鱼，但他永远不会告诉你用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办法或者什么样的思路可以钓到鱼。但是中国这边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他一方面鱼也给你，同时还可以教你怎么会钓鱼，顺便还可以把你的几个人啊，比较好的人、比较优秀的人可以培养出来，将来能够钓鱼。这一点呢，是我们有时候讲出来这种这个民心相通，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民心相通的一个案例。
对，其实你说的这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彼此双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那大家共同来享受这种奋斗努力之后的一个甜美果实。所以你提到这个民心相通，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的话，对于中国的这种亲近感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建立起来的。所以这样的一种互动的感受，我相信远要比过去这种单方面的像你说的只给你鱼吃的一种民心相通，它是一种更高级更高境界的一种民心相通了。
是的，
对，而且当我们去在海外进行基建设施，比如说高铁等等的，我们老说中国技术，不要忘记比如说盾构机。我那天看新闻说这盾构机叫做地下航母，那现在出口海外的每10台盾构机当中有7台来自中国。比如说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一个高速铁路的施工现场，2台中国产盾构机正在打通一段穿越山体和湖泊的复杂隧道，每天24小时不停施工，其中一台掘进超过4公里，另外一台掘进超过5公里。很多当地的土耳其的工程师包括工人们都为中国技术竖起大拇指。就一位工程师就说，着眼于土耳其下一个工程项目，我们还得去中国再订购一台盾构机。所以你看，当我们去涉及到高铁的时候，背后还有很多的中国技术也在助力当地的一些发展，尤其是基建方面的建设。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印尼那边 Oosh 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语流行词以后，我们更对我们中国的高铁技术包括其他的基建技术设施标准满怀信心，也是期待着我们中国企业为海外的更多民众做出我们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造福更多的朋友们。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去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资讯。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再见，通了吧的小白鸡。